看一处圣经，在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，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特别注意第十二节的第一句话，神的道是活泼的。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，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。再看前面希伯来书第后书第提摩太后书，希伯来前面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古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。在我传道的时候，许多人常问一些的问题，要传道人解答。那么我们解答问题的时候，常说请大家翻开圣经，看什么书第几章第几节。那些问问题的人很不快乐，说你这个传道人开口就是圣经，闭口就是圣经，为什么不从别的书来给我们解答，就是关于根据圣经呢？我们所以根据圣经，是因为只有圣经是正确的，只有圣经给人的答案是人真正需要，因为圣经是神的道，圣经是活的。如果不根据圣经给人解答，是用人的话来解答，人的话靠得住吗？你的话靠得住吗？我的话靠得住吗？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来都承认人的话是靠不住的，但是神的话是靠得住的。所以作为一个对人负责的人，应该是用圣经来帮助人。神的道是活的，意思就是使人有生命，所以用圣经去帮助人，使人能够得着生命的力量。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根本是圣经，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这是做基督徒的第一步，这是要信耶稣所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。今天我就把这最基本的道跟大家一起交通。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道理和别的宗教的道理有许多不同，其中有一点就是基督教告诉我们，圣经的道理告诉我们，这位创造的主是一位人凭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认识。所以圣经强调这一点，人要认识神必须要靠神的启示， 神自己的启示。离开神的启示，人没有方法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的神。那么这位神怎样启示他自己呢？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三方面的启示。第一个启示，我们叫做自然的启示，就是上帝借着大自然他的创造来启示他自己。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那里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大自然是这位主的工作，是他的作品。我们看见这个作品，就能够认识他的作者。因此我们看看这个大自然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塑造奇妙可畏，就反映出这位神是位奇妙可畏的神。去年我在波士顿参加 MIT 查经班的一个讨论会，一个同学站起来问我问题，也可以说是许多人共同有问题。他说，上帝为什么要造人？为什么要造人？也许他觉得不应该做人，做人太苦，上帝把他造出来，他真是一肚子气，不开心。后来我没有解答，另外一个同学站起来解答，他说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上帝造人是应该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有创造的大能，当然他要创造。贝多芬有音乐的创造才能，所以他要写音乐，他并不是为了赚钱来做他的什么英雄交响曲、第几交响曲，因为他有音乐的素质，有音乐的那个天才，所以他自然的要写作这个音乐的作品。一个艺术家，他有艺术的这个才能，所以自然而然的他就要画画，你不让他画他都要画。我有一个侄儿啊，从小就爱画画，手好像很痒，家里墙也画，床也画，被单上也画，哎呀，妈妈打，爸爸打，他还是画。后来发现什么，他就是爱画画，里头有这个能力。神是什么？是无所不能的，是创造。所以接着他的所造之物把它表现出来，自然的启示。第二个启示，我们称为传言的启示，就是神藉着他的话把他自己启示出来。我们怎么能够让台湾的人、香港的人知道我的心思呢？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就借助书信把我们的思想意念来表达出来。神怎么把他的旨意、把他的心、把他的计划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晓得？神就用圣灵 感动古时的先知、虔诚的门徒，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。这就是圣经的来源。圣经就是神给人的一封信，圣经就是那位看不见的神说给我们一封书，让我们借着这一本圣经得以认识他。第三个启示就是生命的启示，这个启示是更奇妙。神借着玛利亚，童女玛利亚取了人的身体，他的生命，神的生命住在这个身体里，藉着这个身体把它表明出来，所以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启示。基督是谁？基督就是那位看不见的神有形有体的显现在我们中间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哥罗西书那里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，神的丰富，那个本性一切的丰盛，现在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。我们看见了耶稣，我们对于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位，就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答案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神。这个传言的启示和生命的启示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圣经是神的启示，这个启示的中心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。因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，与神发生关系。神启示给我们，并不是给我们看一看就算数了，神启示给我们是要我们借着认识他，与他真正发生了关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，我们认识耶稣是必须要借着圣经。那么到底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，有没有根据呢？世界上那么多的书，为什么我们不说别的书是神的话，我们单说圣经是神的话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说别的书是神的灵默示所写成的，单说圣经呢？我们有许多的理由，有许多的根据。第一个理由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，他相信，他见证圣经是神的话。这对我们基督徒讲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主耶稣的事记载在四福音，我们都承认主耶稣基督他讲话有无上的权威，是没有错误的。那么在四福音里面，我们一共有3920节圣经，在其中呢，一共有1865节圣经是主耶稣所讲的话，所以差不多是1/3以上。 是耶稣自己讲话。那么耶稣所讲的话里面，他引证旧约圣经作为他讲话的根据有多少节呢？有179节。你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教训人是根据旧约圣经做他的权威，做他的根据，而这个旧约的圣经占了他讲话的1/10。当然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认为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呢？但对于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。耶稣都这样的重视圣经，看圣经是他讲到的权威和根据，我们就知道旧约圣经是重要。第二个理由，圣经的和谐和统一性，这是一个很奥妙的书，因为一共有40几个作者，所以圣经按照人来讲是有40几个人拿作笔写出来凑成的一大本书。这40几个作者是分散在1600年这么大的一个时间里头，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距离上，前后的作者相差1600年。这40几个作者，你就可以看出他生活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，他所有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同的，他对于时代的各种观念是完全不同的。但是这些人所写出来的书却有一个共同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大家都在那里互相的把那位耶稣基督介绍在我们的面前，这样的介绍是统一的，是和谐的，不矛盾的，是配合无间的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奥妙的事。你就从这一点看，是人的智慧，人的力量没有方法控制，乃是神的灵在后面来控制的。这个不是人能够自动的商量而造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方法商量。你跟谁商量呢？你不能够把1600年以前死在坟墓里面的人找出来，哎，我们开个会来写一篇文章，不可能的。乃是有一神的灵，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存在的神，借着他的灵感动不同时代的人，把一个共同的题目写了出来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许多先生在上作文课的时候出一个题目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出一个题目，说讨论越战的和平啊，大家讨论这个题目。如果我们这个题目做出来以后，老师把大家的作文收回来，我看这个意见是7嘴8舌，不会完全一样。不是我骂你，你就是你骂我啊！这个人主张再打，那个人主张不打啊！这个意见纷纷。你看，同一个时代，同一个背景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，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。但是这么多的人，这么不同的身份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能够对一件事有各种却是统一的介绍，这不是神的灵，是谁能够做成呢？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桌子，找4个木匠来做， 都是最好的木匠，说请你们四个人做一个桌子，请木匠家做这个桌子的抽屉，这个木匠艺做桌子面，请这个木匠丙做两个腿，再请木匠丁做另外两个腿，四个木匠都是最好，让他们去做。结果他们尽他们力量做好以后啊，来交卷，他们能不能够把这一个桌子做得完全适合人的用处呢？他们能够把他们所做的配搭起来成为一个好的桌子吗？我相信很难办得到，不是这个腿高就是那个腿低，不是个抽屉大就是抽屉小，配不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主张。如果他们做好之后拉在一起一配，完全是一个好的桌子，也不高也不矮，大小正合适，钉上去呀，正是恰好。你一定要说，这个不是他们啊自己设计，一定后面有一个图样在那里做他们的蓝图，所以他们做出来能够配搭起来。一个桌子不过是几块木头，如果没有一个后面的计划，一个后面的力量在那里指挥，都不能够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的，那么40多个桌子分散在1600多年的时间，不同的背景却能有一个题目，大家的互相配合，这岂是人的力量能够办得到的吗？你如果研究圣经，你真是发现神的救法只有一个，就是那位舍身流血的耶稣基督。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到神的羔羊，神为人设立除罪的羔羊耶稣基督。各卷圣经把这一位救主怎么来救人，把他各方面介绍出来。圣经只有一个真实的作者，但是他有40多个不同执笔的人，这个作者就是圣灵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神的灵在后头感动，在后头掌握，使这些作者把神的话、神的心意写给了我们。第三，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？因为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是没有错误的，没有错误。圣经是经得住各种科学、各种时代人的思想的考验，站得住。有一度时期，曾经有一些人怀疑圣经的正确性，特别是旧约圣经，他们认为这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东西简直是好像不可能，在普通的历史上找不到根据，在人的思想上没有方法能够了解，所以认为那些是神话，那些是人造出来的。甚至于教会里头也兴起一些学者，认为我们各样的学问都在那里进步，但是圣经却是一直的用老方法来解释，很多地方好像难以理解。为什么我们不来推敲推敲，来批评批评，来研究研究？所以在100年以前就出现了所谓圣经的高等批评，批评圣经。很感谢主，当有一些人 凭着自己的头来批评圣经的时候，认为圣经靠不住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另外的方法来证实圣经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，就是考古学，考古学来为神的圣经做见证。3年多以前我在 Texas 啊，Dallas Texas 一个神学院里头啊，选一些课，其中有一样课我很感兴趣，就是圣经考古学。哎呀，有一本书上讲得很有意思，他说高等批评学者们50年的逼干，被考古学的7年出头推翻了。所以你看，那高等批评家啊，咬他的笔也批评圣经，批评圣经，写了50年啊，这样也不对，那样也不对，考古学那个锄头来锄7年，把他50年的成绩都推翻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看这个《约书亚记》6章4节，这是一些批评圣经的人认为圣经的漏洞给他找着了。《旧约约书亚记》6章4节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月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扰尘7次，祭司也要吹角。他们特别看到这个地方说，有了有了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错误，说这个耶利哥城呢，1天能够跑7次，可以看见这个写圣经的人呢，粗枝大叶，露出马脚，哪有一个城能够1天能够扰他7次呢？所以这个圣经的作者并不是神啊，是人。后来考古学家在帕拉斯丁地发作耶利哥城的遗址，才发现耶利哥城是个很小的城，整个面积才7英亩半。所以如果把这个城一放啊，放这个大体育场里头都可以放得下的。所以难怪得这个城耶稣亚可以带领他的军队1天能够扰他7次。从前有的人认为这个洪水灭世怎么会有可能呢？哎呀，这个考古学家发现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一个古时候的遗传，有记载讲到上古的时候有洪水，可怕的洪水。这一种的传说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，一共有8万个地记载讲到洪水，连我们中国也有。我们中国这个船字啊很有意思，这个船字啊是一个舟，上面一个八字，下面一个口字，啊，好像挪亚方舟一家八口，就造成中国的这个船字。不晓得这个仓颉造字的时候是不是晓得挪亚的事，所以用一家八口来做船。我们也看见圣经里头有许多的书预言是那样子的准确，按照圣经的记载的确在历史里头得做了印证。所以有的人出于不信而信，他们说这个不是预言，这些书都是事情已经有了以后呢把它写下来，所以呢啊，在后来说这是预先写的是预言，实际上这些书呢谁知道是事后，所以说马后炮，不是预先说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最古早的圣经都是在主耶稣降世以后 好多年所写的。那些古早的原本的圣经现在已经失传了，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。我们都晓得有一个死海古卷的事，这个事情的发现的确很妙。在1947年的时候，在帕拉斯汀地有一个牧羊人在死海的附近放羊，他的羊掉了，跑掉几只，他要去找羊，找到一个旷野的山洞那里，他就不知道他的羊是不是跑到山洞里头去，所以他就拿起石头往山洞里头去丢，一丢进去呀，就像砰当一响，有东西打破了声音。他就好奇心啊，就跑进去了，一看原来是一些土坛，那个坛里头啊有很多又大的又重的皮卷，这个羊皮卷里头写了很多的字。哎呀，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拿了去，以后给这些学者发现再研究出是最古老的圣经古卷，所以就掀起了很多的考古学家跑到那地方去找，山洞去找，结果整个旧约的圣经一卷一卷都找出来，所缺少的是以斯帖记。而这些圣经和我们现在所看的圣经呢，很少出入，字一字句一句都是相同，而经过了碳素的照射，就发现那些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是主耶稣降世之前200年以前所写。这一个发现就让那一些说所谓旧约圣经都不是耶稣降世以前写的，是后来写的这种说法完全给推翻。所以圣经的正确性，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又得到一个很有力的证明。我们还可以看见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呢？因为圣经的预言是可以应验，人的话没有方法应验，神的话才会应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不能够预知未来，你知道你明天发生什么，你知道明年发生什么，你知道几百年以后发生什么，没有人能够知道，只有那个从永远到永远看到将来的神能够知道将来，所以他能够说预言。我们感谢主，圣经上的预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，在那里一一的应验。譬如讲到主耶稣的预言，主耶稣为童女所生应验，主耶稣要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应验，主耶稣要生在一个卑寒的家庭应验，许多旧约里头关于耶稣的预言一点也应验。我们也看见圣经里头关于犹太人的预言在那里应验。我们来看生命记28章25节，生命记啊，旧约生命记28章25节，耶稣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7条路逃跑，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我们再看以西结书37章，旧约以西结书37章，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读起啊，配件，我这是串珠圣经，多少章啊，1017页啊，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，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从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孤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上肉，又要将皮遮盖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十一节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圣经就念这里。这里是讲到两处的预言，都是关于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的。第一处预言是在生命记摩西所说的，摩西说，如果这些神所拣选的犹太人离弃神，不听神的话，神要刑罚他们。怎么罚呢？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把他们分散天下，在万国中抛来抛去。大家注意，万国中抛来抛去，这个话是耶稣降世之前1500年所说的，离开现在是3400年。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，除非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点相似，被分散到天下万国。我们晓得很多国家灭亡了，他的民族还在附近或者是周围的国家，但是犹太人灭亡之后呢，犹太民族被分散到世界各个国家，每一个角落。我们中国人分散天下，这个没有什么稀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中国人，比例太多。但是犹太人很少，犹太的民族在全世界民族里头他的人数很少，但是神说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我要刑罚你，让你分散万国，并且抛来抛去，到处不欢迎你，赶你。这个话应验在犹太人身上。那么把它抛来抛去，应该把它抛掉了，是吧？很容易把它抛掉了，给外国同化。但是到了后来，主耶稣降世之前500多年的时候，以细节，犹太人已经亡国了。哎呀，他在那里祷告，神给他一个预言，说你去外头看见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是什么呢？这个旷野的地方，一个古战场，上面全是尸骨。圣经说这些尸骨极其枯干，那必表明说是死了好久，是不是？一个刚死的人不会枯干的，是不是？死了很久啊，那骨头才会干。不但是骨枯干，说这骨头都分散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像死人形的一个窟窿啊，一个死人，连这个架子都已经分散，这个一块骨头，那一块骨头，那意思就分散天下万国。犹太人要亡国，分散天下，并且亡国很久。主说，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？犹太人能够再回国吗？以西结说，主啊，你知道。这是做先知的一个啊应该有的态度。我们说不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说不能，但先知说，哎呀，我不晓得，主你知道。主就跟他说，这些骸骨要复活，这些已经
三人图骨头已经分散开的骨头现在要连起来，不但连起来还要长上肉，还要长上皮，不但是长上皮还有气息进去，要站起来成为大军。所以给那一个已经亡国的犹太人一个很大的安慰。所以以西结就把那个预言传出来，注意不是现在传的，乃是2000多年传的。今天我们活生生看见这个预言在那应验。除了神，谁能够说这个话？除了圣经这么大胆的把这些记在这里，世界上有哪一本书能够把未来的事讲得这么清楚，一点不含糊。我想不久之前有一个把未来的事讲得这么清楚，一点不含糊。我想不久之前有一个传道人刘义宁先生来过你们这里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做他信主的见证？这个刘老先生他说他怎么信主的呢？他说就是犹太人复国这个预言应验，哎呀，让他对圣经啊敬佩的五体投地。他说当他在青年时代大学生的时候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信奉唯物主义，所以反对圣经，自己还编剧，我看他样子不像是演剧的，他说他又编又导，编什么剧呢？就是要编反宗教的剧。说那个时候他在上海，啊，现在才70几岁，大学生至少是50年以前了。他走过上海一个礼拜堂，哎，看见礼拜堂门口啊挂一个大的标语啊，上面写几个字：犹太人必要复国。哎，他是读过大学的嘛，他说这个耶稣信耶稣的人呢、啊、简直是口出狂言了、啊、他怎么能够像这个胡说八道说犹太人那个复国呢？犹太人已经亡国2000多年了，他怎么知道啊犹太人要复国呢？他说姑妄听之了，所以从来不听啊，到的那一天他就跑到礼拜堂去听去了，听听他讲些什么东西犹太复国。说听听了半天听不顺耳，所以听了一半呢 起来跑掉，非常觉得荒谬绝伦呢，信不下。但是后来他做了官，被派到印度以后呢，因为时局的改变，哎呀，印度要赶他走，他就跑到了巴基斯坦。在那里苦闷徘徊的时候，有一天读到，哎呀，什么犹太人复国了，一看见这个报纸啊，就让他想起几十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教会所写的标语：犹太人要复国。他说没有想到这个圣经啊严重哦，这个事情真的出现了。但是他说恐怕是巧合，犹太人呢、啊、到底复不复得成呢、啊、很难说，因为现在啊四周围阿拉伯的国家十几个都在打他，他要复国恐怕还没有复成呢就给人铲掉了啊。所以他说这个应验还是成问题的，还暂且下定论，所以等。哎，一等等没有多久啊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犹太人把十几个阿拉伯国家打败了，真的成立政府了，真的选了总统了。他应该相信了，他说还不成，除非犹太人成立国家进入联合国，成为联合国的国员会员，那么我才真相信了。所以又找出个理由来了，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难办得到，因为他知道联合国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热战没有了，冷战非常激烈，苏联人赞成的美国人就反对，美国人赞成的苏联人就反对来否决，所以结果啊讨论来讨论去很多事情都不能通过。他是懂得政治，他说这个犹太人复国啊，如果不被世界承认呢，还是不能算复国。
所以他等了联合国来表决。过了没有多久，联合国表决说，这个以色列国正式通过，一致通过，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。这是联合国的历史上第一件大事，是两个敌对的阵营一致通过的。哎呀，这个消息一来的时候，这个刘老先生啊，不能够再怀疑了。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信了耶稣。
所以这个地方主讲得很清楚，你们看见这些事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的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圣经是神的话。不但是这一个预言，你有没有看见圣经里头对于这个时代的分歧，人类社会的前途都在那说预言，我们也看见今天一一在那应验。我们做基督徒越研究圣经，我们心里头非常的明亮，常常很人觉得，哎呀，前途茫茫，何去何从。你熟读圣经，你就不会有这个茫茫无所适从的感觉。为什么？你看见神已经把将来的事告诉你，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神的话能够做我们人生的指导，给我们前途指出一个方向，因为他是知道将来，他也掌握将来。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？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奇妙科学真理在其中。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，所以你要满足你的求知欲，你要失望。但是圣经既然是神所写，所以很多科学上的真理与圣经并不冲突的，是合乎圣经的。有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啊，信圣经就不能信科学，信科学不能信圣经，这完全是矛盾。圣经不是科学书，所以你要从你中来研究天文地理，你不能够找到一个很系统的啊一个道理在其中。但是里头呢，一切的道理总不能够你觉得很难接受，不合乎圣经啊，不合乎科学。我们知道，譬如说，从前的时候，人对于这个大地是安置在什么地方，人们都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，总认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有一个地基，所以啊，这个地球坐在上面。但是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所居住这个大地是悬在虚空。我们来看一看约伯记，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，旧约约伯记27章第6节，多少页？630页啊，645页。约伯记27章第6节啊，对不起，26章第7节，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啊，将大地悬在虚空。所以这个大地并不是有一个地基，圣经说是在空中掉落的，在太空里头的一个星球，并不是那个房子一样有个地基在那里支持着它的。约伯记是3500年以前的人所写，
那个时代的人哪里能有这么科学的头脑呢？印度人一直认为这个大地是有七层，有七层，每一层呢下面都有一些大象在那里浮走，所以每一层呢有海有树有人，第二层又是几个象，第三层又是些象。所谓地震是什么？地震就是这个象很痒了，所以这样摇，所以这地震啊，这是他们说的。还有人说这个海水为什么会有涨潮有退潮呢？他说因为这个大地是个怪物，我们人就活在这怪物的身上，这个海水的起退就是个那个怪物在那里呼吸，他一呼所以水就出来了，他一吸水就进去了啊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说法。圣经是与那一些古历奇怪的作品那些书同一个时代的产品，但是圣经没有那些时代的那些迷信、那些荒唐、那些随随便便的假说。这并不是圣经的作者他的头脑有这个聪明，乃是圣经的作者被神的灵感动，把事实写了下来。再比如说，发现地球是圆的，绕太阳而行走，这一个事实在科学的发现是从哥白尼、伽利略的时候才证实，那是1400多年、1500多年的事主后。但是圣经里头老早也讲到同样的事，只是人没有注意。我记得当我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，我听季子文牧师开布道会，哎呀，布道会完了以后他有一个问题解答，他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由问。你这样子一个同学啊忽然是站起来了，老师不客气就问了。那个时候我刚信主，我就拼命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不要让这些人乱问一场，问的牧师答不出来这怎么办。那个同学问什么？他说金牧师，你刚刚说圣经老早说地球是圆的，什么地方说的？哎呀，他这一问我心里噼啪直跳，我说糟糕了，这个季牧师啊说花了嘴，现在人问答不出来怎么办呢？哎，季牧师啊，当然有，圣经里头记载的清清楚楚，请看以赛亚书40:22。以赛亚书40:22第几页？850页。以赛亚书40:22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并不是说大家读以赛亚书40:22，神住在地球大圈之上，他一念出来我的心安下去，哎呀感谢主，圣经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我没有信错。那个问的人呢马上也点头，哈，是有道理，是有道理。后来我又发现不但这里，这个箴言书第8:27也说了同样的事。以赛亚书前面，箴言书第8:27，774页，谢谢。啊，775。箴言书第8:27，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。这一个圣经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降世之前700年写的，箴言书那就更早，早已经得神的启示，把这个地球是怎样一个形体 记载下来。
啊，这的确不是
以赛亚有这个聪明，也不是所罗门有这个智慧，是神的灵。哎呀，我看一本书上面讲，当伽利略哥伯里讲到地动说地球是圆的时候，当时很多人起来反对了。什么人反对呢？都是当时学者起来反对，当然也包括教会里头的人。有些学者啊，在那里写文章啊，说哪有这么样子荒唐绝伦的说法，说人可以到处站的，树可以到处长的，雨可以到处下的，从下面呢、啊、这个雨下上去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刚听说地球是圆的，我也搞不通。我说如果我早上这样站，那晚上不是这样站，那怎么转盘子呢？说那个树怎么样子长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水怎么样子降呢？想不通。那个时候的学者也是想不通，说这样子荒唐啊，说是这样这个道理出来。所以看见圣经那个时候写出来没有望远镜，哦，看见地球在那旋转。为什么他们能写出来呢？不是他们的智慧，神的灵。作者是谁？我们不要再说时间的关系，你去读约伯记，你去读传道书，哎呀，把这自然界的现象都是用最科学的一种方法表达出来。妙，真是妙。所以圣经与科学冲突吗？绝不冲突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当然是合乎科学。最后，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？因为圣经是活的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刚刚念过，神的道是活泼的。我们意思就是说神的道是活的，意思就是给人生命。这个就是圣经的道和别的道不同。我们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书都有道理，但是那些道理好是好，不能给人生命。二加二等于四是数学的道理，你有没有读了二加二等于四，你就活得更好？生命本来是没有生命，你有生命。本来骂人的，读了以后二加二等于四，不骂人了。没有。物理也是很有道理，能够让我们对于自然的现象有所了解，但是对于自己，对于生命，仍然没有丝毫的力量。唯独圣经是活的，给你新生命，改变你这个人，给你神那里来的一个奇妙的生命。所以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不能朽坏的种子。当你的心用信心来接受圣经的真理，就好像一块田接受一个种子一样，在里头能够发芽，在里头能够生长。你看见多少人的生命就是因为接受圣经，信靠圣经改变了，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？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不信圣经他的生命会改变，你只看见一些人正式接受圣经，好好的研究圣经，信服圣经，我们看见他为人改变，生命改变。从前有一个探险家叫 Stanley，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第一个横贯非洲大陆。当他出发的时候，他带的行李有73件，要探险，带行李73件，越走啊行李越多，就一路丢一路丢，丢到最后呢剩下一件他不丢了，什么东西呢？圣经。 为什么他不丢？这个东西不能丢啊，生命的宝藏在里头，不能丢。我不知道今天多少人旅行的时候你要丢东西丢什么，很多人第一丢丢圣经。哎呀，又大又重，麻烦丢下。但是那个横贯大陆的 Stanley， 他知道他生命危险，他知道心灵常常需要力量，所以什么都丢，什么东西都丢，就是一样东西不丢，圣经不丢，以至于使他安然地度过了最大的危险，恐怖横贯了非洲大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深深明白圣经里头有真理，圣经里头有永生。还有一个文学家，英国文学家叫 Walter Scott， 当他要死的时候，哎呀，他把他的女婿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把女婿找得来跟他谈一些话，谈了以后他说，请你去把那本书拿来，他一生写很多的书，你去把那本书拿来。他女婿说，哪一本书？他的丈人说，这还要问？对一个要死的人还有什么书呢？真的，对一个要死的人，你该看什么书？看数学？对一个要死的人看天文？哎呀，这个星球怎么转？所以这样一讲呢，他的侄儿他赶快把圣经拿得来了，说，你跟我念。念哪里？念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，念到第六节。哎呀，他的女婿在念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哎呀，你念得好。这个很得安慰，他的女婿也得到很大的帮助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圣经是活的，给你新生命，给你一个永远的盼望。神把这宝贝的圣经给我们，多么大的福分！神要我们在这个茫茫不知何去何从的世界，充满了痛苦的世界，让我们有一个力量，让我们有一个指导，所以把圣经给我们。但是我们多少人不要圣经，我们多少人不信圣经，这是何等可惜的事，这是何等自己受亏损的事。我巴不得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人有查经班，有教会，应该宝贝这本圣经，研究这本圣经。你不要因为这个圣经你有所不懂，你就认为这本书不能够接受。亨利马丁讲过很好的话，一个解经的大学者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千万不要因为圣经不懂的地方来纷扰你，让你推翻你所已经懂的。圣经所有些地方不懂，正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一个最好的证明。如果我们读圣经都懂，这就证明圣经是靠不住，不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根据已经懂，用信心去接受。对于不懂的，我们应该谦卑地求神来开导我们，我相信神会让我们懂得更多，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更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在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我要问一问，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向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相信圣经是你的话。如果有的话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这样？感谢主。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 不勉强，如果你愿意，神会帮助。神已经把他自己借助这封信启示，你愿意接受，你可以举手。我再问一次，就是问有没有人愿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，有三位姊妹。如果还有别的人愿意相信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好，没有我们就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晚上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，这是就是何等的幸福。你创造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认识你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的启示，不是你的爱，我们有谁可以亲近你？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认识你？感谢主，这样体恤我们，这样同情我们，这样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圣经，这是满心感谢。我们也为着我们常常忽略圣经，不信圣经，求主赦免。今天晚上有三位姊妹，他们愿意接受你的话，接受圣经是你的话，求主悦纳他们的信心，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，求主带领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尽速前行，认识你更多，得着你的部分更多。这样祷告谢恩奉主的圣名。